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 Boston 的冬天是蛮冷的哈，在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不想在外边停留太久，更少人就想到在冬天的时候到街上边去派单张和人谈道，传福音。但是几年前开始，我们就不单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举办本地的布道队，在冬天我们在几年前也开始了我们举办一个本地的短宣的一个活动。不过呢，夏天我们的短宣活动呢是一整个圣期，但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举办三天。今年的冬季短宣他们在12月19到21号，只有三天。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空去参加，但是希望每个人都为解疑先知去祷告，用祷告来支持一般在圣诞节期间为福音的缘故去做福音先锋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是形容三国时代的后期，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都过去了，然后出名的大将赵子龙也不在了，蜀国那边没有人才出征的时候唯有委派一个叫廖化的一个人去做先锋。这一句话呢，很多人就误解了，以为这个廖化在历史上边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历史，其实不是的，这个廖化其实也是有才有能的一个人，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0多岁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形容蜀国里边没有什么人才了，70多岁还是要他出去当先锋。无论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但是这一句话就讲出了在古代行军的时候，先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先锋呢，好的先锋可以呢探出敌人的虚实就是知道敌人的在那里，也可以冲乱那个敌人的阵地。还有不多时候还有一个礼拜多一点就是圣诞节了耶稣基督降生不是突然间出现的事，2000多年前突然间耶稣就来了。耶稣基督的降生，神早了借助先知已经宣告了，而且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呢，也派来一个先锋，就是一个传道者，在他的面前就预备人的心就是好像先锋一样，就好像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先锋的名字叫约翰。因为他工作很突出的一部分就是呼唤人要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所以呢一般人都称他为施洗的约翰所以今天在圣诞节还没有来之前呢，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圣诞节思想耶稣的降生，但是圣诞节之前呢，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先锋的工作事实。约翰讲起来是耶稣基督的亲戚因为路加福音1章36节告诉我们他们两个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约翰的母亲叫伊丽莎伯，他们有亲属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耶稣和约翰是有亲属的一个关系他和耶稣一样有一个传奇性的诞生的一个故事，就单单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看路加福音，我们是看马可福音，我们就从马可福音1章我们刚才念的来看一看它有几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学习了，我们可以互相的提醒。首先这个福音的先锋的工作是要预备主的 道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间比耶稣出来早了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他在那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里边，他根据自己对旧约圣经的理解，按住他的智慧，按住他的方法，也是照住他的性格啊，就劝勉人啊，要承认自己的罪，要归到神的国度里边，而且呢要接受洗礼。第二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可就引用了旧约的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这个先锋了，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收直他的路。路加福音第三章引用下去，因为以赛亚讲的这一句话很长的，马可呢就没有引用全部啊，路加呢就还引用下去。怎么样收直主的路呢？就是使一切的山谷都要填满，大山小山光要移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那这几句话呢，其实是不单是描写当时施洗约翰的工作，也是描写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情况，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情况。在这个世界里边，在很多人的心里边，正是有很多山谷没有填满，他们用各样的东西来填满他们心里边的空虚，都填不满，用物质不能，用爱情不能，用学问不能，都填不满。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边又有骄傲，就是大山小山岗要移平。然后呢，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都是弯弯曲曲的，就是这里的圣经说都要收直。然后高高低低的情绪我们要平静下来，然后我们才开始能够见到福音的一个好处，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先预备好了，就是把最好的福音摆在人的面前，他们也是不明白，他们还是不觉得有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从前那个施洗约翰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以致到耶稣后来出来传道之后，人的心就预备好了。我们知道每一卷书或者是文章通常第一句都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听过一个音乐的评论家，他说一个音乐如果第一个起来的音乐如果不能够吸引人的心，那么下去都没有人听了。所以同样的，每一个文章开始的时候第一句都是很重要的。那么马可福音他第一句是什么呢？他第一句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福音的起头就是神的计划，救恩的计划借助耶稣基督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福音的起头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可能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因为他们首先遇到福音的就是先遇到一个基督徒，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讲永生的道理，耶稣基督拯救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因为他有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生命的信息。但是这些人来跟随他，我相信有很大的理由，是因为施洗约翰 首先呼唤他们悔改，就告诉他们神有一天要审判我们，而且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经文看到，他指住耶稣基督说，这是神预备的一个羔羊，我替他解鞋带也不配。很多时候神就是用我们来做耶稣基督的先锋，来预备人的心。前一阵子我到New England那个大福医院，因为很近，所以我常常就去探访这个医院。我就遇到一个中年大概50多岁的一个先生，他患上了末期的一个癌症，经过2年多的一个治疗了，没有什么改善。他医生就告诉他，我们医学上边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你就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当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本来我以为遇见一个情绪低落、不愿意讲话的一个人，但是很奇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我面前出现的竟然是一个声音洪亮然后面上带住笑容的一个人。我就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病的情况呢？他就很坦白的说，我知道，而且他就带住微笑对我说，没有办法医了，医生说发现的太迟了，现在没有人的办法了。我和他讲话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已经是一个知道自己不能够医治的一个人。他的事呢就提醒我，我读到一本书，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牧师叫杨牧姑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叫《再生情缘》。这个杨牧师呢，他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他是研究神学方面的。然后他回到香港了，就写了很多书，很多书呢，很多人都看不明白因为太高深了。但是后来他回到香港不几年了，他就发现他患上的也是一个扩散了的一个癌症，然后他就想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就是关于自己得到癌症之后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然后他在神的面前的挣扎是怎么样，他对神的投诉是怎么样，他就写了很多这样的书。但是他就接受治疗了，他就到香港的一个医院公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去接受治疗放疗放疗的地方是一个土地下室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那里的就是比较安全一点。他进去的时候就发觉到坐满了都是拿着要接受治疗的化疗放疗的一些人，然后在等候的过程里边是公立医院嘛，所以要等候很久，就和旁边的人谈，他就发觉到旁边的人呢都是普罗大众，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牛津大学的博士，觉得普罗大众可能中学也没有完成，但是呢和他讲的时候他们没有埋怨，他们就是默默的接受。所以这个杨牧师呢，他就说我很惭愧，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是一个牧师，常常安慰人，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唉声叹气然后向上帝投诉，但是这些人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呢他们很容易都接受这个现实，反而我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所以呢很惭愧。但是他的惭愧的感觉过去之后，他然后就和那些病人谈，他发觉他们背后其实是一种宿命论，就是没有盼望的一个宿命论。 所以我和这个中年的那个纽英伦医院的那个我看他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和他谈下去，发现他支持住他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结学。于是呢，我就开始向他传福音。当我讲完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他对我说：“嘿，陈牧师，从来没有人和我讲过这样的道理。那么，你讲的耶稣基督那么好，我应该怎么样做啊？”我就告诉他：“你应该相信耶稣，向他认罪悔改，你也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他说很好啊，我就悔改了，我就相信耶稣基督了。我当时不敢相信，怎么容易信主的一个人啊？就是这个人只要需要有人一讲，他就去信主了。有这么世界上面有这么单纯可爱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先生的例子是一个很例外的一个例子，但是他乐意信主其实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可怕的疾病其实在预备他的心。所以这个世界呢，我们需要人的心需要有一个预备来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也是需要多方的预备，他的心灵才愿意向主开放。所以我们就应该效法施洗约翰一样，做一个福音的先锋。他们需要我们派出一个单张，或者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讨论，或者是一个忠实的一个见证，都是预备他们的心灵靠近耶稣一步，都是把他们的山谷填满，把他们的高傲移平，哪怕只是一点一滴的工作，但是绿植起来了，就慢慢的引导人向福音开放。所以我们真是需要做这个工作。前几年我回到香港去探访我的父母，在香港呢，就遇上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布道会，就在香港最大的一个球场里边举行的，就叫格福林布道会。这个格福林是什么人呢？他原来是一个出名的布道家格培里，或者台湾说格里汉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坏蛋，什么东西都做，什么坏东西都做，反叛他父亲所相信的道理。但是他父母在他身上福音的预备没有白费，在他放荡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回头了。他生命中只有一样可以抓住的，就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一个福音。他掉了他，但是最后发觉是唯一的希望还是回到福音那边，所以他就回头了。回头之后，他不但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还继承他父亲的工作，然后主领，因为格培里已经太老了，也不能够全世界跑了，所以呢，他就承继了他的一个工作。格培里去过香港两次，1975年和1996年。1975年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布道会那边做陪谈的一个工作。参加过两次格培里的布道会的人呢，就一定把这个父子讲道的水平比较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格福林的功力还比不上他的爸爸。但是无论他的讲道的内容是比不上还是比得上他的爸爸，这个格福林布道会的效果超过了他的爸爸。因为那一次的布道会总共有34000个人决志信主， 当然这不是一个布道家的一个人的功劳，背后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在事前做一个好好的准备。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弟兄姊妹去讨论本区那一个医生是最好的，医术最高明。有些人说这个，有些人说那个，有些人说都不是，西医不成的我认识一个中医最好。其中有一个弟兄他说，你们不用谈了，我的医生肯定是最好了，因为我看过你们讲的从前讲的很多的医生都医不好我，但是我一看这个医生就把我医好了。在这个讨论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同工呢，他都微笑的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广东话，这个讲出来很难翻译，他就说很难讲哦，所谓好运医生医包围就是意思就是说最好运的医生呢就是医治里最后的一个因为前边的医生呢不是医学不好，但是呢他就慢慢把这个病改进，然后最后一个医治你的，你就觉得他医好他了，其实他不是最好，就是前边的都有功劳。那这一句话呢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对我们传福音也是，我们说哇伟大的布道家他们一呼召人就出来了，不是呢，他是那个好运医生而已，就是最后的一个而已，其实在前边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有填平人心的低谷的工作，有收直人心的道路的工作，有移平大大小小骄傲三光的一个工作，这些都是福音先锋的一个工作，是有功效的，也是我们需要参与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作为一个福音的先锋，他第二方面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生活简单。他给我们第一个榜样就是做预备的工作，哪怕是一点一点的工作都是好好预备人更好的听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工作就是他自己生活很简单，以免妨碍了他的工作。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四到第六节就是形容约翰在旷野的地方他的生活的情况。首先他穿的衣服是一个骆驼毛衣我不知道大家穿过这个骆驼毛的衣服没有，它是一个很粗糙的一种毛它不是羊毛我从前有一个平价的一个大衣我穿起来了突然间觉得后边的很有一点痛，我就把镜子看一看，都发红了，原来呢那个大衣的衣领常常摩擦我的皮肤就受伤了，因为是一个很便宜的，所以很硬所以呢摩擦就受伤了。同样约翰就是穿这个衣服，所以他不是说我是先知我穿很漂亮的衣服。然后我们看他吃的东西，他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经过处理的一些食物，就是拿来就吃的一些食物。他生活简单，就使他能够截住了当时很多贫穷的群众，他不知高高在上在宫廷里边他就在普罗大众中间，他就工作和他们一样，可能比他们更低。更重要的就是那个简单的生活，就是让那个约翰可以随时的回应神的呼召，去到神要他去的一个地方，包括旷野的地方。 在 Boston 待得久一点的弟兄姊妹可能都认识一个我们本区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叫李寿全牧师。他们离开 Boston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我还记得在1994年，当我们本地的同工为他举行一个欢送会的时候，他叫我们不要用欢送会的那个名字，就是很高兴把你送走的意思他说我们应该用是别会就是不舍得你离开所以我们就为他举办一个是别会。他就在我们面前做见证，他是 Lexington 国语教会，这是本区最大的国语教会，也是地方最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他说我真舍不得离开我牧养18年的一个教会，我现在因为神的感动我不能够不离开，我要做差传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他首先要回到台湾加入一个差传的机构，然后呢他就要去到泰国的北边山区的地方然后又到其他一些不能够讲出来的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去做布道的工作。然后他说每一次我在 Boston 我能够用热水洗脚的时候我都十分的感恩，因为到了山区就只能够大冬天还是要用冰凉的井水来洗脚。我们都知道李寿全牧师夫妇在国语教会的侍奉，这个教会在他们牧养的底下有200-300人到1000多人，而且呢开分堂买了很多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联合的一些聚会很多时候都在他们的教会，我们的树牧师也是李寿全牧师洗礼的所以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他们有一个简朴生活的一个心态，他们预备走上那个宣教的道路。这不单是我们教牧同工的一个榜样，也是弟兄姊妹的一个榜样。后来神大大用他成为世界华福会的一个总干事，但是他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丰富的财产，到处跑去推动华人教会差传的工作。他的例子使我想起我念神学的时候一个老教授，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差传学的教授，叫 Dr. Christy Wilson。 这个教授呢很有趣的，我们常常在校园里边就看他为学生按手祷告，学生对他讲什么事的时候他就为他祷告，教授我的功课交不上他就为你祷告，我遇到什么问题他就为你祷告，所以呢他是一个祷告的教授。然后我一定要修他一门课，因为是必修课就是差传学就是一定要修的哪一门课。在哪一门课里边呢，他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最后一个堂的课里边就邀请所有的学生到他的家吃一个晚饭，然后就为我们每个人祷告。我们就去了他的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他就对我们讲，他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我一生从没有拥有一个我的房子，你们看的这个房子是租回来的，是一个人很可怜我这个穷教授用很便宜的价钱租给我的。我从来不买房子的一个原因，这是我要保持我的生活简单。他是一个去阿富汗的宣教士，后来阿富汗的政治情况太复杂了，他不能够不离开，所以呢他就回到美国当差传学的教授。但是他说只要有一天情况许可我还要回去，但是我怎么样保证我能够主的呼召一来到我就轻身而起快跑跟随主了， 就是保持我的生活简单，我不买房子，所以主呼召我了，我就去了。这是Wilson 教授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了，主没有呼召他回阿富汗，只是呼召他回到他的家里边更好的一个地方。但是他的榜样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也是和李寿全牧师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也需要，无论是本地的布道的工作，海外差传的工作，神还是要找一些不被那个物资缠住的一些人，生活简单的人，一些人。弟兄姊妹请留意，我不是说教会里边每一个人都是要做穷人，我觉得一个最理想的教会是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树荫，这是一个有社会的中切面的一个教会，这意思就是说代表了社会上面每一个阶层都有的这个理想的教会，有些有钱的人，有些贫穷的人，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无论是你是有钱的人是贫穷的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们为主的缘故需要有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两袖清风啊，毫无财产，我们也可以有财产，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说我们住就好了，不要买房子，不主的意思不是这样，但是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被物资缠住，我们被债务绑住，我们被享受软化了我们的骨头，以知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站不起来，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快跑的跟随他。另外一方面，简单的生活也不单是在物质上边，也是在事物上边。很多人不是没有爱心，很多人不是不想帮助人，就是他太忙了，他太忙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帮助人，去爱其他的人，有心无力。所以我们不单是物资方面要简化，其实我们在生活上边也是需要简化，以知道我们不是忙忙乱乱的，就是注目在自己的问题身上，就没有能力再照顾旁边人的需要。然后今天给我们经文第三方面看到的教训，这是施使约翰作为福音先锋的，他的工作是要态度是要荣耀上帝，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基督。施使约翰的传道十分的成功，他是骂人的，但是越骂人人就越跟随他，和今天有些教会的很相似我从前呢为我洗礼的一个牧师，他出名叫骂人牧师，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他。有一次呢，我们开了一个退休会，就想请哪一位讲员呢，然后有一个弟兄的时候说就请骂人牧师，我们需要骂了，所以就请他来所以呢有时候越骂人呢人就越来所以施使约翰他的信息是十分的严厉，但是呢很多人愿意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洗礼，甚至有人问他，你就是弥赛亚吗？他的人就觉得弥赛亚出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啦，就问他，你是弥赛亚吗？相对你来讲，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名气比约翰小，但是自己约翰对众人做见证说，耶稣的地位能力比我高得多了，我自己弯腰替他解鞋带也不配啦。所以很多人就跟随耶稣了，然后后来他自己的门徒 就表达很不满，他就来对老师是约翰说，老师啊，从前接受你洗礼的那个人啊，现在在约旦河也洗礼了，众人都跟他了，不跟你了，怎么办？约翰就讲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几年之前，我们请了一个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海外基督士团的总干事冯浩流医生，他就来拆船联会给我们很多很好的信息。其中一个我印象最深的，他就讲出他的前辈，就是我们叫剑桥七杰，这是从前一百多年前很出名的英国的剑桥大学，有七个毕业生都来中国做宣教师，其中一个叫何思德，他做了当时的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就是海外基督士团的前身。他为人低调，虽然做到总干事，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个人的功职可以讲出来的，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可以令人骄傲的效果。但是冯医生分享，他说当人回头去看他的医生的时候，发现他成功的地方就是引导人不要注目在这个领袖的身上，是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得到一些荣耀，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把功劳承认他有功劳。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的一样事，就是我们得到的所谓成功、名誉、地位等等，不过是神的恩典，神的抬举。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把荣耀归给主，好像路标一样，这是路旁的一个路标，简单的几个字，从来没有人称赞路标是一个艺术品。你听过一个人说路标是艺术品吗？从来没有。但是他说是很重要的，简单的几个字，这指出很重要的一个指示，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地。我们就是需要做一个路标，不是让人赞美我们，但是我们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念神学的时候，在班上边有一个同学，他的肌肉很发达，他是一个健身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健美先生高大。我们都称赞他，哇，你好厉害啊！他说，这是为主的荣耀。原来他做青少年的工作，他在教会。原来呢，那些青少年呢，很崇拜那些肌肉发达、力量很大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信主的就是好像我瘦瘦的那样，有一点好像很内向瘦小的一些。他就说，我为什么健身？我这么要练那些发达的肌肉？就是要荣耀上帝。我今天还是记得他这一句话。刚才我们讲到施洗约翰最难忘的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提醒我们，做主的工作的人，我们个人的成功失败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引导了多少人认识耶稣基督。你个人，人家称赞你是好牧师、坏牧师、平庸的传道， 这个不在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引到了多少人去认识耶稣基督。在圣诞节这个普世欢腾的日子，但愿我们除了享受这个假期，享受我们圣诞的好听的诗歌之外，我们也应该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做福音的先锋，预备的人的心，一点一滴的预备人的心去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你差派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如果他没有来，我们今天还是活在毫无盼望当中，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行走。谢谢主也差派了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走在主的面前，给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也可以学习做一个福音的先锋。求你帮助，求你怜悯，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